童女的故事，有五个是聪明的，有五个是愚拙的。感谢主，至少今天你们坐在这里的都是聪明的。愿神给我们更多警醒的灵来等候我们的神。今天早晨我们一同要看一个题目，这个题目讲到耶稣他是起是一切的起源和他的终结。其实起源和终结的意义，我们就用另外一个简单的意思讲说，它是一切启示的原因，也是一次启示的那个结果。它是阿尔法，它是欧米伽，它是始，它又是终。所以这一切的一切，从开始到结尾，都是讲到这一位耶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也就是这一个神的帐幕在人间所要启示的这一位耶稣。而我们一同来读第一处的圣经，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的上半节，第一节到第二节的上半节。我们在这里，我们先就基本上就是只有两句话，我们先来读这两句。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好，我们就读在这里。在这里呢，你就发现这两句话的意思，开宗明义的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说，他在这里要晓谕，晓谕他的百姓，晓谕他的子民，晓谕他所拣选的人。而这个晓谕的这个意思其实就简单明了，就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用很多的词是蛮特殊的，可是我们把它想得简单一点，我们就容易领会这个晓谕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了，讲白了就这么一句话啊。所以呢，我们这位上帝在以往的时候呢，就借着各式那些的所谓的先知，多次多方，就是好多次，用各式，有好几次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要告诉我们的列祖。而就在这个时代的里面，他就什么，借着他自己的儿子要来告诉我们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其实告诉这个词也就是启示的意义。我们一直说了，那个启示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打开来的意思。启示就是打开来讲。好，说我们今天有个东西，就像我们每一次剥饼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个剥饼上面就盖了一个什么，盖了一个布，对不对？等到我们要剥饼的时候，就把那个布怎么样掀开，那个掀开，那个打开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启示的意思。启示就是把一些我们以往不明白的事情，它把我们打开来，让我们能够什么，看见，看见了以后可以什么，明白。这就是启示的意义。而让我们在这里来看见耶稣是神要我们看见的原因，也是神要我们看见的一个什么结果。为什么要启示我们？因为他要把耶稣启示出来。他为什么要把耶稣启示出来？很简单，要我们认识耶稣，跟随耶稣。因为我们人生最终的结果要归到哪里去？归到耶稣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启示一个非常简单，如果用几句话其实我们就说清楚了。所以我们会发现神的启示最初的原因是因为他要将他的儿子耶稣让我们认识。那么认识的目的是当我们这些人都能够来顺服他，都来跟随他，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什么，归于他。弟兄姊妹，那我们就知道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好，可能你看了第二个题目觉得很奇怪，我们为什么讲第五福音？通常我们都知道福音书有几本，有几本福音书？有四本福音书啊。那么呢，我们发现其实我们讲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也有人说使徒行传是什么，叫圣灵行传，或者叫圣灵福音。然后今天我们讲第五福音，弟兄姊妹，这是我看书看来的，我觉得我很同意他的说法。 因为他在这里说一件事情，他说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他是记载了耶稣在地上的什么的事情，他所说的，他所做的。而希伯来书乃是记载了耶稣今天在天上做的事，所以这一卷书又被称为第五福音啊，第五福音，因为神所做的都是为我们带来极美的祝福。那我们今天早晨，我们很快的，我们从希伯来书的几章里面几处的圣经，我们来看到底耶稣今天在为我们做什么，他今天在做什么。好，我们去看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的下半节，从他洗净了人的罪以后那边开始。好，第三节的下半节，来，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 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好，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他在地上洗罪，那我们都知道这什么意思，他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他的宝血怎么样为我们流出啊？他做了这件他该做的，他的血已经流出，为要洗净我们的罪。他做完这件事情以后，他现在呢在哪里？他现在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啊！至少我们知道这一件事情，他现在坐在至高神的右边，坐在那里干嘛？那我们要晓得哈，我们从其他几处的圣经，我们发现耶稣不是坐在那里闲着，哎，我的工作做完了，我就可以安息了哈，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再看几处其他的圣经。好，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我们看第十节，我们来读第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我们先读前面这一段，我们并不解释太多哈，在这里让我们就看见一些，原来拿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这也是我们翻译上我们写的那个，因为这是在1911年这个翻译的和合本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有点拗口，可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是属于万有都属于他，万有都本于他的那一位，就是说这一位耶稣其实万有都是属于他的，而万有都是本于他的意思是什么？万有都是从他出来的，他是本嘛，啊，我们这些都是从这个本里面出来的啊，从那个本源，从那个本质里面出来的啊，那个意思就是说，原来这一位耶稣是万有都是属于他的，而万有都是本于他，从他出来的这一位耶稣，他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要做，这个事情是什么？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什么荣耀里去。这是他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职事。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当耶稣基督在世上，他洗净了人的罪，他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坐在宝座上，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意义，因为他在地上他得胜，可是他没有以他的得胜为他整个职事的终结，他还有一个更重要他要做的事情，是要什么？要把许多的儿子带进哪里？带进荣耀里去，其实就是要把属他的人都要带到哪里去？带到荣耀里去，这是神耶稣基督要做的工作，这是主他要做，他坐在那里，他坐在那里，但是他有一个 mission， 他有一个任务，这个任务是要将许许多多的儿子带到荣耀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儿子是代表什么意义？代表什么意义啊？所以坐在这里的姊妹，我就再提醒你们，请问你们是不是神的儿子？是啊，你们是神的儿子。所以从救赎的观点来讲，从承受神产业的观点来讲，神没有女儿的，神只有什么儿子。因为在旧约的观念，在 地上啊，希伯来人的观念跟中国人的观念是很像的，在所有父亲的产业都是谁来继承的？都是儿子来继承的啊，都是儿子来继承。所以从这一个点来讲，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在耶稣在圣灵所生的，都是什么？都是神的儿子啊，都是神的儿子。好，我们在这里我们知道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有一个任务，他要把许多的儿子怎么样带到荣耀里去。我们再读第二章的十六节到十八节，这些儿子是指的哪些人？我们一同来读。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他怎样为我们成为那一个挽回祭。弟兄姊妹，在这里你会发现有两件事。第一个，他是那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那这里说到他有一个职分，这个职分就是什么？就是大祭司。那我们就需要有旧约的背景了。那么请问大祭司的职分是什么？大祭司的职分是什么？其实我们发现好像这个大祭司其实做的事情并不多。这个大祭司常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在每一年的赎罪日，他要一年就这么一次，要把什么？把祭牲的血带进到哪里去？带进到至圣所的里面去。他在至圣所的里面啊，要把在这一个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大祭司的一个职分，他就代表在地上的一个啊，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啊，把祭牲的血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出来的时候，他就为百姓什么赎罪，并且为他们什么祝福。所以你会发现那一个日子是神所特别为以色列人的百姓所立的。在那个日子中间，大祭司一年一次为所有的百姓来什么来赎罪，来赎罪。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耶稣基督今天在地上，对不起，他在天上啊，耶稣基督今天在天上，他仍然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他也一次的把这一个祭牲的血带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什么？为我们赎罪，赎罪。因为我们啊，需要我会鼓励你们，有的时候你们会看一些关于宝血的书。穆安德烈写了一本书叫做《宝血》，我觉得我们应该去读那本。你读了那本书以后，你就会知道那个宝血的功效在我们的身上是何等的大。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直到有一天耶稣基督再一次来到地上，把所有他的百姓都接到荣耀里去，而整个这个世代通通都结束了，像圣经所预言的，一切地上一切有形质的都什么都消化了，都没有了，这个世代整个都结束了。当我们再一次进到神荣耀里面去的时候，请问弟兄姊妹，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进到神的荣耀里去？我们是凭着什么可以站在耶稣基督的宝座前？弟兄姊妹，我们还不要忘记，我们仍然是站在宝血的根基上。宝血永远是我们的赎价，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我们这里所行的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连一个都没有。我们今天都是永远，从现在一直到永远，都是在羔羊的血的面前的根基上 来侍奉神。那一次再一次的让我们看见，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权柄，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地位，能够在神的荣耀中来侍奉他，就一个原因是什么？是羔羊的血。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当使徒约翰看见那个羔羊，他发现那个羔羊是有一个特别的记号在他的身上的。那个羔羊的记号是什么？是带着伤痕的，而且是带着死伤的。那个伤啊，跟我们所讲的那个伤不太一样。我们讲的这伤痕，就是以为是我这边拉了一道伤，然后过了不久我就什么愈合了，愈合以后有一个疤在那里，不是那个伤。那个伤是什么？那个伤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新鲜的一个 fresh 的一个 wound 在那里，它永远是带着一个伤痕在那里。就像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当他向门徒们显现，告诉他们说，你们来什么？来摸我，来探我的钉痕，探探我的什么肋旁。那个意思就是说，当时他们所看见的那个伤痕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新鲜的伤痕，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个已经结了疤了愈合的那种伤痕，不是那种伤痕，是带着那个伤痕在那里。那么为什么在永远荣耀的中间还要有这样的一个伤痕的记号在那里？为什么？显明耶稣永远是我们的什么？我们赎罪的羔羊。若不是因着他的血，我们没有这样的执事可以在那里侍奉神。所以在这里你就会发现，耶稣基督他今天在荣耀中，他仍然因着他是那个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为百姓献上什么？赎罪祭。而这个赎罪祭是他一次而又永远的。在圣经里面，特别在希伯来文中间，有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动词的形态，那个动词的形态就是一次完成，而且它的果效是什么？是存到永远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很重要的观念。我们看见耶稣成为忠心的大祭司，为我们献上挽回祭。我们再看第四章，我们读第14节到16节。好，我们在这里，我们一同来读第14节到16节，请。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当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我先分享一个例子。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有，我不知道哈，可能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你们都有机会住院啊，住在医院里面，因为有一些的病痛，特别可能是需要开刀啊住院。上个礼拜我也有机会，第一次在我人生中第一次住到医院里面去。可是我住在医院的时候，我就替他们照了一张相，因为我还在那里笑呵呵的啊。那不管我们细节我就不说了，就是因为残血，心跳有一点不大对。那么我就跟医生讲了，医生很紧张，说你赶快去到ER去。那我就去了，结果我本来想说去检查一下没事我就回来了，结果没想到他们很紧张，又把我在那留了一夜。那么晚上同工们开会开完了以后，男爵就看我，那时候我正在正好在做那个心电图的时候，全身插满了管子。然后呢，我就跟男爵说：“哎，正好你带了那个照相机来了没有？来了。”我说：“你就照个相吧。”他说：“你照相干嘛？”我说：“做个纪念，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住院啊。”然后就照相。 那照相的时候，那个旁边在这帮我做那个检查的那个人想说，这哪像一病人啊，还笑呵呵的。那我说要怎么样，要很苦吗？啊，那时候呢，我就跟南姐在那分享，他就讲说，他说，哎呀，我那次住院的时候，那个是难受啊，因为他那个时候第一次住院是进去开刀，开刀。但是我就在那里就想，我永远没有办法了解男爵的感受。我觉得如果我也住院了，他也住院了，我觉得我的住院住得挺舒服的嘛，挺好的啊，也没什么事啊，什么事情都不要我动，我连走路他都不让我走，我要在上头，我要起来上厕所 No You can't OK， 我们不让你走路，因为他说你这种 case 我们不让你走路，弄个尿壶了，哎呀真辛苦，我就觉得尿壶就很不习惯，就不让我走路，我说我好好的、No， you cannot do anything， you just stay there、哦、就发现其实真正躺在那里也不是很舒服的啊。但是呢我那个住院还是挺愉快的、第一天第二天就出来了，那天晚上我说你有没有吃东西啊，我说还没有，他说要不要我给你叫点东西来，我说不要，我说我太太会给我带东西来，我那天晚上还吃了宵夜啊，挺舒服的。但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一个没有真正住院过的人，没有真正体验过那种痛苦的人，他不会明白真正痛苦人的什么那个感受，不会明白。那弟兄姊妹，我们的这一位忠心的大祭司，他能够体会我们一切的软弱。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你如果有一个困难的时候，你来找一个人帮忙，当你把你自己的需要，把你的感受，你的那个的心情和他分享的时候，你很明显的就知道说这个人曾经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因为如果一个有同样经验的人，他会怎么样？他不会说太多的话，他一直在那里说什么，我了解，我懂得，我知道你那个时候的感觉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不是？你碰到这种人，你愿不愿意跟他分享你心中所有的感受？对不对？如果你碰到一个人，你跟他分享感受的时候，哎呀，这有什么嘛？祷告祷告，没问题啊，忍耐，忍耐到底，就必得救啊，没关系，这个痛苦很简单，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受的苦，比你这个大多了。来，我们祷告。如果一个这样人回应你，你愿不愿意跟他分享你所有的感受？愿不愿意 ？No。我才不愿意跟你分享，为什么？因为你不明白，你不懂我的感觉，对吗？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什么？一样，而且他也在肉身中，他完全知道那一个的感受。他的肚子曾经饿过，他曾经渴过，他曾经累过，他知道受试探的时候那个的感受是什么。所以在克西马尼园的里面，这一位耶稣也会汗如雪点，在那里大声的哀告，求那个可以叫他免死的主。就这么，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是一个什么真正在肉身里面的人，对吗？他不像我们所想象的他是神的儿子，这一点算什么？他只要觉得不痛就行了吗？他是神嘛？不是的，他完全站在人肉身的地位上。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与我们不同的是什么？他没有犯罪。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得着什么连续，我们可以蒙恩惠，并且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可以成为我们的安慰者。弟兄姊妹，你会知道，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能从他那里得到体恤，能够得到安慰，也能够得到帮助。这是我们耶稣坐在宝座上他所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尽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能体会，他能体会，因为他完全知道，他完全知道，因为他自己也曾经在肉身中与我们一样。这是我们主耶稣今天在天上仍然在那里体恤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在主第五章，五章的第九节和第十节， 我们一同来读。他既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在这里我们会多看几处的圣经，我们来看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是怎么样。因为在所有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从利未记开始，大祭司是谁被为立为大祭司的？亚伦。所以大祭司必须是亚伦和亚伦的什么后裔。可是我们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却发现在创世纪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位祭司，而这位祭司是什么？他的名字叫做麦基洗德。而且这一位祭司又与其他的祭司不同，因为这位祭司又是一位什么？又是一位王，他是撒冷王啊，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所以他既是大祭司，他又是一位王。所以耶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祭司的，所以他不仅仅是祭司，而且他是一个有君尊的祭司，有君王之尊，有君王之权柄的那样的一个祭司。好，我们先暂时把这一段的圣经摆在这里，我们再往下读第七章第22节25节。希伯来书第七章第22节到25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的阻隔，不能长久。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只指出一个点来，一个在麦基洗德的等次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的什么？他的长永远性，他的长久。因为在地上我们发现，当神在利未记立了亚伦和亚伦的后裔为大祭司的时候，这明显的就让我们看见，当亚伦死了以后，由谁来继承这个大祭司的职位？是由他的儿子来继承，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你很明显的看见，地上的大祭司是有什么？有死的时候，有接替的时候。而麦基洗德的等次乃是说到一个永远的大祭司，因为圣经从来没有提到这个麦基洗德还要把他的祭司职分给他的儿子的。这是一个启示，就让我们看见耶稣也是一个永远为大祭司的。听众们，我不晓得你们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哈，这次我们在讲这些利未记的时候，或者讲到民数记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在圣经里面记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逃城。你们记得逃城吗？好，那么逃城的意思是什么？是说如果你在无意之中，不是有意的，因为失手，好像你砍柴砍的时候不小心，你的这个锄头怎么样飞出去了，结果把一个人打死了，这种意外造成人死亡的这种人，你就可以逃到什么？逃城的里面去。如果你逃到逃城里面去，这些要来向你讨命索命的人，能不能够来向你讨这个血债呢？不行，你必须要住在那个逃城的里面，受到那个祭司的什么保护，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点，一直要等到什么时候你才可以从那里出来得自由啊？等到大祭司死了，哎，奇怪了，大祭司活着的时候才能够保护你啊，而且要在什么逃城的里面保护你啊。可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说要等大祭司死了他就自由了，他就可以出来了，而且别人也不能什么追杀他了？为什么？很奇怪，那不是要活着的时候才能保护他吗？为什么要等他死了他反而得自由呢？
弟兄姊妹，在这里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地上的人只能在活着的时候，地上的祭司也只能在活着的时候才能够什么保护你。但是在那个永远的大祭司，他虽然死了，可是他从死里什么复活，他可以成为你永远的救赎，你反而从那一个约束的里面得到了一个完全的自由。弟兄姊妹，你知道耶稣基督的复活今天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讲何等的重要，他复活升天，他现在坐在神的右边，他在那里，他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是长久不更换的，所以凡靠着他来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你什么到底，那意思是什么永远的意思，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弟兄姊妹，这一位神的儿子今天他的职任是什么？不是三年，我们的执事同工都是三年，长老六年，我不晓得我们要不要给牧师也定一个职分，我不知道。但是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的主这一位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坐在高天至大者右边的，他是什么？他是永远永远的在那里尽他的职分。所以我们前面所提到说他要做的事情，他的永世的里面都要来为我们成就的。我们再读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好，我们在这里，我们先停在这里。这里让我们看见说他在这一个天上的永远的帐幕里面，他在那里做什么？做执事。他做执事。弟兄姊妹，我们就要思想一下，到底祭司在会幕里面做什么？我们如果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祭司所做的事情是有一些规定的哈，有一些指标的。当这些要献祭的人他们来到会幕里面，来到圣所面前的时候，弟兄姊妹，请问谁杀那个祭牲？谁杀那个祭牲？好，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杀祭牲的不是祭司，杀祭牲是什么？献祭的人，把那个牛撇开，把它切成块子。如果说是要献这个燔祭的时候，都要献。要切成筷子，弟兄姊妹，谁切的？都是自己切的。剥皮谁剥的？献祭的人剥的，祭司不做的。有时候我常常讲，这祭司挺舒服的，啊，在那看着你杀完了，把那统统弄干净了。因为什么？因为他穿着什么洁白的细麻衣啊。当他献祭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把这些祭牲带到哪里？坛上。那么还有没有做其他的事呢？有没有做其他的事？有，还做什么事？他点灯，管理那个灯，保持金灯台上面的灯是什么？一直亮着的，这是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他做的是什么？那个陈设饼的桌子，每一个礼拜那12块饼都要什么？都要撤换下来。还有一个什么？就是香坛上的那个香要一直点着。然后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要负责的就是要保持那个祭坛的火一直什么点着。我想再多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洗濯盆的水他要一直保持水分。他所做的就是这个啊。还有一件事很重要的，什么？每一次有人若是献了平安祭，他就怎么样？他就坐在里面吃。哎，其实蛮舒服的。他做的事情并不多啊，但是他很多的事情。弟兄姊妹，你在这里你会发现，事虽然不是很多，可是却是非常非常的什么重要，必须是祭 师才能够把那个祭物带到神的面前去，必须是祭司，他才能够保持那一个金灯台的灯永远的什么不熄灭，必须是他要让那个他必须有一个职分，要保守那个橙色饼的桌子的饼永远在那里，他必须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让香坛的香永远在那里什么烧着，这是他所要做的事，保证保证真理的光，保证神生命的供应，保证那一个在神面前的祷告是一直永远不断的在那里什么持续，这是我们主做的。我们主耶稣也在天上的真帐幕里面做什么？做执事。哎，你没想到我们耶稣也是执事的。哇，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些做执事的，我们其实很重要啊。我们不是光做一些事情而已啊，因为在这些事情的里面都有什么？都有永恒的意义在其中。弟兄姊妹，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在教会里面扫地比你在家里扫地有价值，你在家里面扫地保持你的家很干净，但是你在教会里面扫地，你在侍奉神，你在侍奉神的儿女，有永生的价值在其中。但是我不是说你在家里扫地就没有永恒的价值，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它的意义的确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读第九章，对不起啊，第九章第22节28节，我们希望能够第九章22节到28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借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下面26、28，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好，我们读到28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会发现耶稣基督进入那个里面，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很明显的看见圣所里面所有的东西做好了以后都必须用血怎么样洁净，对吧？每一个物件都需要用血来什么洁净它。那他就告诉我们说，地上的物圣物都尚且需要用血来洁净，那么在天上的这一个会幕的里面，它的物件岂不是需要有什么更美的血来洁净吗？那这里是指的什么？耶稣基督的血，他因着他这样的缘故，因着他的血洁净了这一切，而且他是什么？一次而永远的把自己献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旧约的祭为什么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架上受死之后，我们今天教会不再献祭了。为什么我们不再献祭？为什么我们不再献祭？他不是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什么神的荣耀，然后也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什么死，若不是我们的罪被洁净的话，那么什么人来替我们承担这一个罪的刑罚呢？否则的话，我们凭着什么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呢？所以旧约的时代，人都要带着祭牲的血来到会幕，或是来到圣所的里面。那么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凭着什么可以来朝见神呢？是耶稣的血 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也有所献，但是我们所献的是什么？是神羔羊的血，不是一般羔羊的血，乃是神羔羊的血。而耶稣基督是一次为我们献上的，而且这一个不仅仅叫我们得到洁净，并且让我们得到什么？拯救。等一下我们在今天的课程里面我们会提到，当我们来到圣会幕的里面，我们第一个从那个门进去，第一个我们所遇见的是什么？好，我们如果读过会幕的，读过圣殿的，你记得不记得当你从那个会幕的门口进去的时候，你第一个碰见的是什么？第一个碰见的是什么？好，我们要注意，第一个所碰见的是铜祭坛。铜祭坛跟会在会幕中间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洗濯盆，有两个东西在那里，一个是什么？祭坛，一个是洗濯盆。弟兄姊妹，这里面表明什么东西？就讲到说，我们的罪得到洁净，我们那个罪的生命被解决。所以弟兄姊妹，神不仅仅是洗净我们的罪行而已，神更除去了我们罪的什么？那个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神那个救赎是很完全的，是完全的救赎啊，是完全的救赎。好，我们要快一点了哈，我们读第十章，读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在这里再一次告诉我们说，律法虽然是那美事的影儿，可是也不能够因为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就叫我们这些人可以什么？完全。因为在律法的面前，我们就显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罪人。因为律法的功用就是什么？叫我们知罪的。好，我们再看下面11节到18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个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怎么样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永远完全。圣灵也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这些日子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什么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这句话就解释耶稣怎么样来成全律法。因为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说了，我来了不是要废去什么律法，乃是要成全。所以弟兄姊妹，律法并没有废去，可是在律法的面前我们被显为罪，那么罪就必须要救赎，我们就必须要被洁净。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洁净了，但是下面的问题是来了，那么我们怎么胜过罪呢？若是我们不胜过罪，我们还是犯罪，对吗？那怎么解决？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会看见耶稣基督再一次的让我们看见，他要将那些的律法写在我们的什么心上，又放在我们的里面。从此律法不在外面的事情，乃是在我们里面的。而这一个约是什么约？是耶稣用他的血为我们所立定的新约。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每一次来读擘饼纪念主的时候，你就要想到一件事情，主耶稣在饭后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定的什么新约。那么表示旧约有所不能行的，所以才要立定一个什么新约。在这个新约的里面，神要做我们的能力，让我们能够什么胜过罪。 弟兄姊妹，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不仅是要洗净我们的罪，而是要什么？胜过罪。那么怎么胜过？你我能不能胜过？那么我们必须要知道，在能够胜过罪的乃是耶稣基督。我们刚才才读了一样，他凡事与我们相同，只是他没有什么犯罪，所以在这个所有全人类中间，只有一个人是能力有能力可以不犯罪的。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耶稣。那我请问，今天要怎么能够不犯罪？怎么样才能够不犯罪？你必须在基督里嘛，因为只有基督才不犯罪嘛。已经事实在律法的面前，我们被证明我们是一个什么犯罪的人，对不对？只有耶稣不犯罪，所以你怎么样才能够不犯罪？很简单，你在耶稣里就不犯罪。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活，这就是保罗说的，如今不再是我活着，乃是什么？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启示，我们需要看见，这是神在古时多次多方借着先知晓谕我们，而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再一次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的一件荣耀的事情。今天我们主耶稣在天上，就是要为我们成就这一切的事。他不仅仅赦免我们的罪，他还要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来什么？来胜过罪。兄弟们，你要怎么胜过罪呢？我再说，你如果还要靠自己胜过罪，我劝你趁早放弃。你只有一件事情你能做，将自己隐藏在这位耶稣基督的里面。因为事实证明，在所有天下人间，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只有他没有犯罪。所以他为我们做这样的，他今天在天上为我们做这件事情，他坐在宝座上，他在这里，他说他得胜，他胜过仇敌，他不仅仅流血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并且他胜过了仇敌，胜过了仇敌。弟兄姊妹，我们需要靠着这一位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来做一个得胜的生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事情，就是我们要这样子，若是我们要照着耶稣基督的方式去做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我这个这样做跟人家不一样，我这样子做我会不会吃亏，我这样做我会不会倒霉，我这样做会不会被人家笑，我这样做会不会怎么样。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是的，这些的思想，这些观念，每一次当我们遇见我们要照神的命令去行的时候，很多很多这样的试炼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耶稣在这些试炼中他得胜了没有？他得胜没有？他得胜了。那你要不要得胜？你要不要得？你要得胜。那我告诉你，你要得胜的方式很简单，你就隐藏在什么？基督的里面。可是当基督这样去面对的时候，你要怎么？你要和他一同的去面对，一同的面对。你会发现，你会发现很奇怪，耶稣会在你的里面来为你成就一切他所要成就的事，那是他要做的，不是你要做的。不是。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感谢，我们就每次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但以理的那三个朋友，当他在那个时代的里面，他碰到了多大的试炼，对不对？他是被掳到外邦去的。当王的像被立起来的时候，有一个命令下来，只要乐器的声音一响，所有的人都要向这个金像的吗？这个像来什么下拜？但是他们不拜，为什么？因为他们愿意遵从神，他们知道唯有神是独一的真神，他敬拜的对象只有一个，除了神之外，他们没有任何敬拜的对象。但是你所面对的是什么？你如果不拜，马上就怎么样？马上就把你丢在火窑里耶。请问，当你不面对这个时候，你知道你所面对的是什么吗？是什么？是死亡哎，可怕不可怕？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形，对不对？ 只是人家会笑你，就是哎呦，你还信耶稣啊？你是什么人啊？都已经什么时代了，你还在信耶稣，还这么迷信啊？我们只是顶多就是被人家讽刺几句就是了，还没有到那个死亡的那个挑战那里去。可是在当时他们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什么的一个挑战，但是他们的信心告诉他们什么？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会什么拯救我们。可是下面说了一句话，既或不然，哎，请问他讲这句话的意思，他是不是绝对相信神一定会帮助他，会救他，是不是？是不是？不是。哎，他的意思是说，我相信我的神会救我，可是就是不救我。他的意思是说，可能也不会救我。啊，其实你说他们的三个人有没有信心啊？我觉得他们信心不在于他的死还不死的信心上，他的信心在于神永远的救赎上，对不对？他说，既或不然，我仍然什么？我仍然不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碰到的信心。对，我们相信耶稣会保守我们，我们相信耶稣会拯救我们，但是我们有的时候需要超越一个东西，既或不然，我仍然怎么？我仍然相信神。这就是我们应当有的态度。结果他们怎么样？不败。结果如何？他们丢在火炉的里面。但是感谢主，他们死了没有？没死。哎，弟兄姊妹，在历史的里面告诉我们，有没有人因为不拜神被杀的？有没有？多的是。弟兄姊妹，请你们看看我们后面那个拉比上面有我们那个墙上，我们贴了一个大纸条，也许你们没有注意到。那个大纸条里面一共列出了我不晓得多少人，可能大概是200多个，在义和团事件里面，在义和团事件里面，那是在清朝的末期，义和团事件里面所有被杀宣教士的名字通通写在那里。你们有机会你去看，有一些都是刚刚还是 baby。 神有没有拯救他们？有没有？没有。但是他们得胜没有？得胜。听到没有？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能够跨过这一切看得见的东西，我们就知道我们所得到是一个永恒的价值。耶稣基督是一切启示的源头，也是一切的终结。他把这位主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看见他不仅仅使我们能把我们的罪除去，同时他也是什么？他是也是一个带我们胜过罪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对不起，我的时间用了太多了。今天早晨我们只是一个希伯来书的简介，但是我们盼望大概在半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来看希伯来书，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些的启示里面得着一个信心。因为希伯来书最重要的是在11章里面说到信心，因为圣经里面就在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把信心下了一个定义。如果要讲信，我们就要读希伯来书；如果要讲爱，我们要看什么？我们要看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